阿摩斯书第六章，阿摩斯书第六章，这章的题目是安逸放纵有祸，安逸放纵有祸。我们看一下这章圣经啊，仍然是借着阿摩斯这位神的仆人在呼吁，你们当预备迎接你们的神，所以要追求公义。那第六章呢，接着又是指责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就要被掳了，耶和华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他们还在安逸，还在放纵。所以这章的重点就是指责啊，以色列家就要被掳之前仍然是这样的骄纵，这样的安逸，这样的放纵，所以说有祸了啊，所以说有祸了。所以在这里提醒，也是警告他们，警告他们。同时呢，虽然这里讲的是北国，但是同时先知的话也是警告南北两国的领袖。所以第一点我们就看出来，包括西安和撒玛利亚，就指着南国和北国，南国和北国那些领袖们，警告南北国的领袖们不要沾沾自喜，安逸无虑，以为啊灾难啊不会临到。所以我看每一章圣经都是先知在指责他们，也看出这些个狂妄的作恶享乐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多么的自欺。所以你不要以为灾难不会来到，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安枕，可以高枕无忧，可以安逸无虑。所以这章就讲到安逸放纵一定有祸，灾难忽然间要来到。虽然是指着北国要亡国，同时也是警告南国，因为无论北国南国，这些领袖们都是在作威作福啊，在放纵，在享乐。所以现在我们一共是分两段，第一段是一节到七节，一节到七节是第一段，骄纵安逸有祸，骄纵安逸有祸啊。我们看一下，在这段里先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主要是在这里讲到这些领袖们啊，这些领袖们他们是怎样的骄纵，他们居首位，但是呢他们是这样的安逸，所以先知说他们有祸了。国为列国之首，以色列国是列国之首，人最著名，这个人当然是指这些领袖们讲的，国是指整个的国，整个的国就是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这一个民族是列国之首。为什么说是列国之首呢？因为我们知道从生命记就可以看出来，神是从万民当中把他们拣选，特特归给神，是神特选的子民，分别为圣归给神，神为他们定了律法，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神特别的拣选了他们，所以这是列国之首，列国之首。所以在在各个方面神给他们定的律法，这个是以色列人这个以外的国家根本没有的，所以神特别的恩待赐福拣选，是列国之首。所以这也就是让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想想你们是多么的蒙恩。在生命记有两处圣经，一处是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七节到八节，大家听我读，这里啊摩西在提醒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和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哪一个国家都不能比上以色列，因为什么？哪个国家有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来和我们相近，你求告他，他就和你相近呢？这是特殊特殊的恩典。下面就第二个方面，也是这个在列国当中是最优越的，就是第八节，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那就是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了以色列，赐给了以色列啊，这也是神特别特别特殊的给他们的恩典啊。所以从这两点来看，那就是超过了一切的国家，列国之首，神拣选。第七章大家再看，第七章的六节到八节，就是说到和列国比一比，神是特殊的拣选。六节到八节，第七章，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以色列是特别蒙拣选，是吧？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 多于别人，并不是因为人多，原来你们的人数在外面就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就因要手摊上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就是非常特殊的，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神解救他们，救他们脱离了埃及，使他们 得到神的拯救，以后又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神特别拣选，特别拣选。所以从恩典来讲，以色列是享受最大的福分和恩典。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也特别讲到以色列的优越性，神所给他们的恩典，这是第一点，国为列国之首。第二，人最著名，那就是以色列家的领袖们也是最著名。我看第一个著名的就是大卫，大卫的子孙所罗门也是最有聪明。大卫我们这列国都知道他的名，因为神与他同在，那神把他高举。以后所罗门也很有出名，很出名，因为神赐给他智慧聪明，神赐给他啊，这个各个方面神都赐福给所罗门。可惜后来所罗门犯罪，以后历史历代出名是出名，但是呢都犯罪得罪神。所以人最著名就被以色列家所归向，这句话就是说的是以色列的领袖嘛。你不管南国北国，所有的领袖是以色列家所归向的，那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问题都要依赖于他们，征讼的问题、国家、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平安、他们的一切，不就是归于他们了吗？都依靠这些个领袖们。所以说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地有祸了。这第一节讲的你恩典是这么多，你享受是这么多，你权力是这么多，神这样的赐福是为首又著名，可是你怎么样呢？你确实在安逸，安逸，安逸无虑，这里更是指着他们里面还包括很多的罪恶，所以说有祸了。为什么说安逸无虑呢？因为他们只顾享乐，也不管后果，也不管啊将来的结局，也不管，也不顾神借着先知的指责、责备、审判、警告都不顾，就觉得安逸无虑，所以神说你有祸了。所以这明显的就是神在指责，也就是在警告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事情，你可以享受。住在哪里？你在西安，那就是耶路撒冷南国的首都；你在撒玛利亚，又是北国的首都，在这里享受。实际呢，你是有祸了，有祸了。下面第二点，你们要过到贾尼来查看，从那里再往大城哈马去，再下到了非利士人。贾尼、哈马都是北部，北部。贾尼这个地方是示拿地，所以它在北部。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哈马是亚兰的一个地区。就说你从北到南，非利士当然在以色列的西南，南部就算南部了。从北到南，可以找一找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你这么强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当时是很强盛的啊，以色列曾经是很强盛的。所以说看看哪些国家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那就是你的恩典是够多的。这句话也包含这意思，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什么呀？是了不起，是很强盛，是列国之首。因为以色列他们拿这些当夸口，神的恩典这么大，那比周围这些个国家都是很小的国家啊，你比列国都强，但是你有什么可夸呢？你以为你都强吗？下面就讲到了，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底下就指责罪恶了。前面就是说你的条件很好，可是呢你在安逸，你在什么安逸无虑，而且呢你居首位，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可是呢下面呢啊，祸患就要来到，祸患都要来到了，他们还以为还好远，以为很远。这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一直就是自欺，这些领袖们都是自欺。你们以为啊，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还早着呢，先知你说你的吧啊，我行我素，我还是这样。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就是一种自欺的态度，以为降祸的日子很远。所以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主来的日子就快来到了，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人子的日子，也就是要降祸的日子，因为主再来教会被提，马上大灾难就来到。教会什么时候被提？接下来的就是七年大灾难，大灾难就要来到了。但是人们还以为什么早着呢？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段里就讲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日子，灾难就来到，好像惨难临到。 光景一样，以为像他的日子还远，或者以为主来的日子早着呢。所以有人这么说，你们一天老说主来主来，主不到现在还没有来吗？你看现在2000年都来到了，主还没有来呀，以为好远。结果呢，下面就接着就犯罪吧，上帝还早着呢，审判还没有呢，所以呢底下坐在位上高高在上进行强暴啊，进行强暴，那就是说作威作福，杀人流血啊，坑人害人，欺压别人啊，自己享乐啊，进行强暴。因为什么进行强暴？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到底降祸的日子是不是远？我们找一出新约圣经啊，给我们看一下主来的日子也是这样。有人以为哎，主来的日子早着呢，我们看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11节到14节，12节大家都知道，保罗这里说黑夜已经白昼将近，我们注意的是11节，这里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还早着呢，早着呢。所以保罗这里提醒，现今就是现在，就应该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得救是指着我们身体得赎，我们距离见主的面，现在来说比出信的时候那更近了，更近了。更近的意思，我们离主更近了，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比你出信来讲，有人信主5年10年，有的人信主20年，比你出信的时候时候更近了。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该趁早睡醒，趁早睡醒，不能够再糊里糊涂以为降灾的日子还早着呢，还早着呢，或者以为主来的日子还早着呢，还早着呢。所以下面12节说黑夜一深白昼将近，那就是主白昼就是指着主第二次要再来了，黑夜一深了，那所以人们都在犯罪作恶，好比黑夜一样啊，越来越深啊。所以这个天明之前，黎明之前也是天最黑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就告诉我们白昼将近，越是天黑你越知道白昼将近，黑得不得了，那就是黎明要来到了。所以下面说我们该怎么做啊，这一段里面呢，也好比现在我们再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了。阿摩斯也是这样来提醒人，来提醒人，提醒当时的以色列，这里保罗也在提醒。所以我们当什么呢？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不能在这犯罪作恶，好像那边是在进行强暴啊，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底下三个不可，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批判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总而言之，不要安逸放纵，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大家要警醒，要预备。现在我们翻过来看见阿摩斯这一段的话也同样是这样，这一段就是在指责他们的罪，指责他们的罪，因为他们以为降罚的日子还远，所以呢他们就犯罪。什么罪？第一就是进行强暴，这里包括许多罪了，进行强暴，作威作福，可以随便欺压人，杀人流血啊，欺害别人，压榨别人，这是一条。底下4节到6节他讲到什么？讲到这些个放纵的领袖在放纵享乐，你可以看看他们享乐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啊，我们的老肉体啊，就是喜欢这些。一是什么？躺着，谁不爱躺着，躺卧在象牙床上睡觉，又睡着个舒服享受。那这讲究这个床啊，是象牙的床啊，舒身在榻上，一天老躺卧可以安逸享受。第二是什么？讲吃，讲睡，讲吃，吃的什么？吃的是最好，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啊，羊羔牛犊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叫是什么？一个是应该献给神，第二个应该叫那些困苦人来享受啊，为浪子预备，而不是自己整天的就是吃羊羔吃牛犊好享受啊，这些的为吃啊。底下弹琴唱，弹唱也是一种安逸享乐。我们这个基督徒难道不吃吗？我们也吃也喝也要睡觉，但是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是为主而吃，为主而喝，为主而睡觉，和世上的人，和一些个安逸享乐放纵的人是绝对不一样。他们专门为吃，底下还有喝呢，喝嘛 是鼓瑟，就是唱什么，主要是唱消闲的歌曲，为了自己消遣，消闲的优雅的，那就是为了享乐，怎么舒服怎么好，不要紧张，不要就是一天的忙碌劳累，像你们这个为主他们吃不消的，休闲的歌曲，一切都是为己。下面也制造乐器，大卫制造乐器是为了圣殿里的敬拜，歌颂神，赞美神，称颂神，所以圣经常常讲大卫的乐器是大卫所造的，因为大卫爱耶和华，爱慕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一切的乐器都是为了赞美神，歌颂神。大卫临终之前为圣殿所有的祭司立位人，他都安排了那个班次，24小时24个班，班班都来什么轮班的来称颂神，来赞美神。甚至立位人有3000人专门是歌颂，歌诗班，歌诗班有3大乐队。所以这一切看见大卫多么敬畏神，称颂神。他不但自己赞美神，他是一个音乐家，他会弹琴，他会唱诗，他会作诗，他会赞美，而且他带领人赞美，他安排了这些乐队，他安排了这些歌诗班，是。但是这里是干什么呢？为自己制造乐器，为自己的享乐，如同大卫所造的。人家大卫是做什么？这些人是干什么？是不是完全是为个人？所以我们弹琴、歌唱、赞美，我们都不应该为自己，都要为主，一切为主。底下呢，该喝了，刚才吃完了该喝了，是人在肉体的活着，不是吗？整天就是吃啊喝啊享乐呀、玩啊唱啊弹呐、有人放纵了跳舞啊，这一切都是为自己享受。不但喝酒，甚至以大碗的喝酒，这就是表明是多么的放纵啊，大大的来喝，不是喝一点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哪些人，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从这个森森的时代就是这样，但是森森结果是放纵，撒母耳也是分别为圣，约翰施洗约翰一生都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母腹里都被圣灵充满。这些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的受苦传道，要跟随主。但这里怎么样呢？大碗的喝酒，酒本身就是放纵，大碗的喝酒，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这个酒的这个酒的欲望是多么大。底下呢还用上等的油来抹身，这些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享受。在过去都是贵族啊，那些豪门贵族他们才是这样，睡觉以前都要把它洗澡，还用上等的油来抹身，赴宴会赴一些个什么礼节，是不是一些个都要什么上等的油来抹身所以这些我们大家算算，我们可以看看有几个方面，吃啊喝呀、睡呀、都是讲究的不得了还有抹身就是香的不得了，因为这个膏这个油啊都是香膏香油香的最香的清香的膏油来抹自己，一切为自己而享受。最后一句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根本不想月色的苦难担忧，就指着北国就要被掳了。月色的苦难担忧在英文就是为月色的毁灭，北国的毁灭，但没有人担心，没有人忧愁，没有人在那里痛苦，没有人在那里悲伤，只是为自己。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人，一丝一毫都不能为个人。我们也吃也喝，为了身体好健康，为主而活，一点都不应该为自己。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那里也告诉我们，不要好色结党，不要荒宴醉酒，不要争斤嫉妒，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新约雅各书5章5节讲到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那就是指着那些有钱的人享乐的人，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今天不是宰杀的日子吗？多少人被杀，多少人被魔鬼诱惑引诱逼害送到阴间，有许多人为主受苦被宰杀。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骄扬自己的心。关于这个弹琴啊唱歌，这个我们大家看一处圣经，就是在诗诗记第5章， 我们比较一下，在当时底波拉和巴拉的时代，十四纪第五章十五节的下半句，这里讲到有这么等人。第五章十五节的下半句讲到从流变开始，一直到十八节，十五章十五节的下半句，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那就是说的当时啊，我们知道十四纪的四章五章就在底波拉和巴拉的时代，当时有仇敌先亲敌底波拉和巴拉，巴拉当时率领这个多少啊，一万拿斯帕利和西布伦的军队上山，然后下来去攻打仇敌，其中有几个支派啊，不但不支援，而且在那里消遣安逸。第一就是流变，心中定大志，实际呢还是安静，还是安逸，还是享乐。第十六节，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好舒服啊，听群众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所以这些个神今天看的是我们的行动，不是你心中又定大志，是心中又设大谋，我要做大圣经家，我要怎么样时代的使命，讲了很多，心里讲了也很多，实际呢人家在冲下平原，人家在甘心牺牲自己，人家在怎么样在那里拼命敢死，而刘辩做一个老大哥在那里心中定大志设大谋，却是没有行动，不但没有行动，而且坐在羊圈内多舒服啊，干什么呢，在听那个吹笛的声音，这不是消遣吗？所以对比之下呀，就是太不应该了。其中最好的就是拿弗他利支派和西布伦支派是拼命的敢死队，拼命的敢死，但是他们呢却安逸。底下还有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为什么他也安居啊？因为他想这战争临不到我的头上，我在约旦河外我可以安居，所以他也不出来。底下但人为何等在船上，这种人也是消极的，人家打仗他等在那里，他没叫我呀，就船没有开呀，我就等在那里，消极。还有亚瑟人在海口静坐，亚瑟就是在港口，好舒服啊，那鱼米之乡啊，又是个港口，就坐在那里，人家打仗他坐在那里。所以我们看看这几等人，底下呢我们念十八节，西布伦人，大家念啊，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你看十二个支派就有这么大的区别，是不是？西布伦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是什么？是拼命敢死的，因为仇敌已经临到了城门了，所以神兴起底波拉又兴起巴拉带领他们在打仗。可是其余这些支派，刚才我们读的就是在安逸，在消遣，又在吹笛，又在听笛的声音，又在安怎么样消极等待，一点都不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读的这一段阿摩斯所指责的也是这样光景。约瑟的苦难就是约瑟就是北国马上就要遭到毁灭了，他们还有心，还在吃喝玩乐，还在享受。所以阿摩斯说，你们这些个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有祸了，又骄纵又什么又安逸，有祸了，灾难就要来到了。再有一段我们就不翻了，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五章讲到利甲族耶拿达的子孙，那是神考验他们。这个耶利米在殿中啊摆酒席，拿大碗给他们喝酒，结果呢耶拿达子孙一个都不喝。哎呦，耶利米叫你喝你都不喝呀，要叫我们想耶利米属灵人呢、啊、神的先知，是他叫你喝酒他们都不喝，为什么？他们坚守属先给留下的命令。就这种人他们是什么？那真是啊，进前受苦坚守主道的人，不喝酒。他说我们的祖先就不喝，几百年坚持就是不喝酒啊，也不买地，也不治葡萄园，就是过一种寄居的受苦的那种生活，敬虔的生活。所以后来神给他们特别的允许，世世代代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但说你不喝酒，给你酒都不喝，有的说哎呦他白给我的，是送给我的，你不能喝。不喝酒是什么意思？就不要放纵，我们大家不要放纵，不要在恩典中还要为自己大大享享乐。所以这里说大碗喝酒啊，那就是大大的得罪神，放纵自己。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翻一下但以理是什么态度。但以理身为权贵啊，他 他是什么，在巴比伦王朝里面是做高官的，是一直到马代波斯的时候，在伊犁都是做高官的，但是他是怎样的刻骨铭心。第十章我们就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三节，在伊犁为什么得异象，为什么连续的得异象，从七章八章九章十章一直到十二章，在伊犁一直得异象，神给他这么多的预言奥秘，这实在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我们念一下一节到三节啊，请大家一起念。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那这一段就看见但以理不是这么平常的这么简单的马马虎虎就能够得到关于大征战的那一个意象，怎么得到的呢？但以理他禁食了三个七日，就是二十一天，所以他也悲伤了三个七日，他也等候了三个七日，他也经过了灵力征战的三个七日。因为什么？过了二十一天，那天这个什么米迦勒先知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才向他显现，这个米迦勒帮助这一个什么呀不是这个不是米迦勒啊，
是
就是有天使向他显现由米迦勒来想帮助，是不是来帮助这一位。那就是说他怎么样蒙恩呢？因为他先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刻苦己心，专心寻求，这是一节到三节。我们再看十节到十二节，他这样做有什么回答呢？第十节，忽然间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就是他经过了二十一天以后，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话，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他就说了，那下面我们看二十二节，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第一日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那就是这就是向他显现告诉他，当然这里没有提到这个加百列，有的地方提到加百列向他显现加百列向他显现，总而言之就是前一章有加百列向他显现，那就是天使向他显现要把奥秘告诉他。这个具体的就是第十一章，十一章就是关于整个的大征战的这个奥秘，这个预言神就告诉了但以理。就为什么告诉但以理不告诉别人呢？因为他刻苦寻求，酒肉不入他的口，也不用油抹身。而这边给我们看到阿姆斯书这里怎么样，上等的油抹身，那最高级的那个香膏那个油来抹自己，那真是养尊处优啊，使劲的享受啊，所以这是多么不同。但以理是有机会享受而不享受，你我当然我们谈不到，我们也没有像但以理那个条件，他在王宫里面，他做最高的官，他确实呢拒绝这一切，为了专一寻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安逸放纵一定有祸，如果我们真的体会主心，刻苦己心，你一定蒙恩所以这一段就是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还有关于摩西也是如此，摩西曾经是住在王宫里四十年之久，他多享受，他可以他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也很可能成为法老女儿的这个王位的继承人，但是摩西怎么样，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什么享受这个暂时的最终之乐。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形容摩西。所以我们提到了许多神的仆人，他们所以蒙恩，所以被神验中，这都因为他们有一个什么受苦的心，愿意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而不是只为自己享乐享乐我刚才提的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从二十四节开始到二十六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摩西的心是多么宝贝我非常喜欢这一段，他有机会可以享乐，但是他是拒绝，他却出来看他的弟兄， 他不肯，他因着信长大了，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拒绝这一切，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就是摩西的心智，刚才给我们看到是谁呀？但以理的心智，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底布拉和巴拉所率领的那个军队，那个拼命的敢死队，希布伦和纳夫他利的心智，这些心智都是非常非常宝贵。那我们实在求主给我们羡慕，我们不是故意的去找苦难，但是我们应该有受苦的心智，陪陪受苦的主，也陪陪许多许多受苦的人，而不要像这些个放纵的领袖这样的安逸，这样的放纵。所以先知说你们安逸无虑有祸了，只可见呢，先知这样指责他们实在不是无缘无故，有祸了。我们重复一下这一段里面讲到六个方面。第一，骄傲居首，了不起啊，所以他们有可夸，骄傲居首，所以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第二，安逸无虑。第三，以为降祸还远，这自己安慰自己呢，说以为降祸还远，这等人也就是不苏醒沉睡。第四，进行强暴。第五，放纵享乐。第六，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所以先知说你有祸了，这就是骄纵安逸有祸啊！求主给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让我们时刻警醒，预备主来，也为一切啊，今天有多少遭难的人为他们担忧。什么叫担忧？这个担忧也就是阿摩斯啊，这位先知的名字，就是他是个担重担的人，他常常为神的百姓担忧。像保罗所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是吧？众教会的担子都压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保罗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千万不要放纵啊，专门为个人享乐。下面我们现在看第二段，是八节到十四节，这段终被神厌弃。第一段告诉你有祸了，第二段就是终被神厌弃，以色列被神厌弃，这一段专门讲以色列了。那么北国最后，这个北国是首先被掳嘛，在这里提首先被掳，八到十四啊，我说错了，应该是第七节，七到十四啊，大家改过来，七到十四，七到十四，刚才就一节到六节啊，七到十四，我们现在看第七节，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你安逸放纵。你还是什么不受警戒，以为灾难还早着呢，那结果怎么样？你首先被掳。我们这以色列南国北国当中谁首先被掳啊？就是北国啊，就是北国，约瑟所代表的就是北国首先被掳，恩典嘛最大，享受嘛最多，但是呢他们放纵，在恩典中堕落，所以首先被掳，首先被掳啊。在这一段里，这第一点就告诉我们首先被掳，为什么首先被掳？因为你安逸放纵。第二个原因是荒宴的一个结果，他说苏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为什么被掳呢？就因为你这么样的荒宴，苏生荒宴就是安逸荒宴的一个结局，一个结果，所以必消灭了。你再也不能够这么吃喝放纵了，你再不能这么苏生的躺在那里，一天躺象牙的床，最高级的床，最舒服的床，最享乐的床，你再也不能够。所以这是荒宴犯罪的一个结果。再底下啊，第八节，第八节就是荣华宫殿神厌憎，神憎恶，神又厌烦，那就是神看不上啊，因为这些个都成了虚伪了。第八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本来雅各的荣华是神的荣耀啊，什么叫雅各的荣华？这个巴兰的这个预言你不是讲吗？就讲的雅各呀，你的帐篷何等美，何其美，你的帐幕何其荣美，何其这个华美，何其荣耀华丽，是吧？那都是指着他们最可骄傲的了。雅各的荣华也可以指着神的殿来讲的，但是如今呢，因为他们成了虚假的圣殿，成了虚伪的侍奉，所以神说我憎恶，我憎恶，我也厌弃他的宫殿。这个宫殿就是你最享受的这一切的地方，奢侈淫逸的地方，神说我 你都要被厌弃，神要厌弃这些，不但厌弃，陛下，我必将他们怎么样，把你这些城和你所有的都交付在仇敌手里。所以这一段就等于宣告他们最后的结局和审判。被神厌恶，神憎恶的是什么？我们最近读这些个先知书就可以看出了，拜偶像神最憎恶，流工人的血神最憎恶，最主要的就是这些方面，拜偶像，行邪淫，效法外邦，所以神憎恶，所以你的荣华神都丢弃，神都厌恶，厌弃你的宫殿，因此就被交在仇敌的手里。被交在仇敌手里以后是什么光景啊？下面就是死亡，死亡。所以下面说第九节，那时若在一房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那这个就形容了，因为被交在仇敌手里，他们就被仇敌围困了，围困的结果呢就是饥饿瘟疫而死亡，所以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你就看见这个死亡是多少了。前面先知不说吗？叫你遭到刀剑瘟疫饥荒，那这就是这样，一个房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就是说简直的没有什么剩下的人了。死人的帛书就是烧到尸首的，要见到尸首要搬到房外，就问房间的人说，你这里的还有没有啊？那简直这个死人的帛书是专门收尸的，他就形容这一段呢，是一种死亡的威胁临到了整个的这个国家，整个的城市。烧尸是什么意思？因为人死了马上要烧，拿出去烧，因为恐怕瘟疫更加厉害了嘛。这就形容当时的这个悲惨的光景，悲惨的结局，是吧？又将尸首搬到房外去，一会儿还在问你说还有没有啊，还有什么呀，还有没有死的人，是吧？他比如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那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当时啊，神的灾难、神的刑罚、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啊，一面很多很多人死亡，剩下残剩的几个人也是怕得不得了，怕到一个程度啊，咱们谁也别敢，别再提耶和华的名，是因为他们怕上帝，我们一提他的名，大概这位神呐、啊、又该降灾了，降更多的灾给我们，好像是这个灾呀、啊，一个灾再一个灾也临到，所以怕的不敢提神的名，只知道害怕，却不知道悔改，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所以这是不可收拾了，不可挽救的一种光景。所以这都是灾难呐、啊，都临到了。那不说嘛，神把他们交给仇敌，交给仇敌，很多人死亡。所以接着就讲到死，讲到排死尸，又要烧死尸。那最后呢，第十一节呢，这一节呢，讲到什么呀？因为交给仇敌了，所以你大房小房都破裂。所以耶和华发力，看呐、啊，耶和华发力，那就神把他们交出去了，交给仇敌了。你是大房，你是小房，你是东宫，你是下石。前面不是有吗？讲到他们冬天夏天的住的别墅啊，最享受的房子，有大房有小房，结果一个都不剩，都破裂，都被拆毁啊，都被焚烧了啊，整个都毁掉了。这就是讲到他们啊被神厌弃的一个结果，被神厌弃的结果。下面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是这段里面，这段里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他们轻慢、自夸、自欺、自害。就是为什么最后一节讲到，就是神把他们交给了，交给一个国，这一个国就是亚述，被神厌弃嘛，交给一个国，因为他们什么态度？对神和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是一种轻慢的态度，再加上自夸，再加上自欺自害，结果就是自害，是吧？所以轻慢自夸，结果就是自欺自害。我们看一下十二节。马岂能在这面崖，是不是山崖，是不是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悬崖勒马嘛，山崖呢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怎么能在那奔跑呢？同样人岂能在那里，就是正在崖石那个地方能够用牛来耕种吗？那这两件事意思说根本都不可能的事情。这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危险，已经到了这样危险的地步。一个是马在崖石上奔跑，那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什么悬崖勒马悬崖的地步了，你还不快点，还不快止住，你还不勒马，你不勒马你可不是马上就掉进去了，连马带人都掉进去了，你在崖石上奔跑，这是危险的意思。下面一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你徒劳的意思。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还在挣扎，你还在耕种，你耕什么呀？ 最危险的人你耕种，你也是徒劳，又危险又徒劳。那这就是这种人的光景。底下就讲了，你们确实公平，那为什么这样光景呢？下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公平和公义的态度是轻慢的，是轻慢的，又是自欺的。十二节是说到他们的轻慢，十三节就说到他们的自夸和自欺。你们使什么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成阴沉。公义公平是神对神的百姓遵守神道的一个标准，这是公义公平。你说我遵守主的命令，你有没有追求公义？有没有追求公平？有没有实行公平公义？他们却是怎么样，把公平变成了苦胆呢？那就是他们根本轻慢，不追求公义，也不追求公平，所以结果就变成了苦胆一样，阴沉一样的光景。阴沉苦胆没有人要，意思是背弃，也是说明你们的一个后果，就像阴沉苦胆一样的苦，苦的不得了。你追求真的追求公平公义，你是平安，你是喜乐，结果不但没有平安喜乐，结果变成苦胆和阴沉，也说明他们对神的轻慢。底下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还自夸，就是虚浮，就是一些虚假不实在的东西，他们喜欢这些，都要亡国了还喜欢虚浮的事，也就是拜偶像虚假的事。自夸，马上就亡国了还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脚就是代表得胜的意思，你看我们靠自己我们还可以吗？我们还能够支持得了，我们还能够得胜，其实这真叫做自欺了。你本来你都不行了，马上你就好比马在矮石上崖石上奔跑一样的危险，马上就掉进悬崖，万丈的悬崖里面去了。你都这么危险了，你现在还不悔改，还喜爱虚浮，还自夸说我们靠自己，我们凭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取脚。所以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是原文里说到的虚浮，在原文是叫做罗底巴，这个脚在原文叫做什么？叫做佳宁。这两个地方啊，它是一种寓意，它也这两个地方是一个地名，是坐落在那个地方的。那这怎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就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本来呢他们失去了这两个地方了，被亚兰人占领。这个我们自己可以找一下，在王下十三章，王下十三章提到。后来呢在约阿斯和这个耶路撒安第二的这个时代，曾经呢这两个地方被夺回来了，所以他们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们知道阿摩斯先知的背景就是耶路撒安第二嘛，做王的时候是以色列王耶路撒安第二，表面上他们收回土地，表面上他们好像很强盛，实际上里面都虚弱的，里面充满了这个在灵性上道德上信仰上都堕落，堕落得一塌糊涂。所以就是说他，你们还喜爱虚浮啊，你们还以为你们自己取了脚啊，你们以为你们得了这两个地方你们就好有可夸，实际都自欺，你怎么夺回来将来全部都失去？怎么失去的？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说，这一段就是最后的一个宣告，说什么？请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啊。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这就是你最后的结局。你还以为你你怎么你有可夸，你以为你收了两个地方，所以说你喜爱的不过是虚浮，你靠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实际还是失败。为什么？神说了，以色列家呀，你这个北国，神说我兴起一个国家，这国家就是亚述，来攻击你，他必欺压你，欺压到什么程度？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河，从北到南，哈马口和亚拉巴河这是北国的南北境界，南北的这个界限。北国的北面就是哈马口，北国的南面就是亚拉巴河。从北到南，你全部都完了，你全部都被亚述掳去，你今天还夸什么？还在自欺。所以这小段子虽然很短，就说明了先知非常尖锐的指出来，以色列人到了最后的时候还在轻慢神，还在夸口，还在自欺。而结局是什么呢？神把他全部都交出去， 交给亚述王来攻击，那是不是就如此呢？啊，这个先知说的说还是预言，当时还没有被掳，可是快了。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交出去呢？我们最后就是大家看一下，稍微看几节圣经就知道了。王下第十五章和十七章这两个地方，十五章是以色列北国的第一次被掳，十五章的二十九节是第一次被掳。我们知道北国有两次被掳，就是亚述啊，亚述王来两次把他们掳去，第一次是在十五章的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基格拉比列色来了，夺了什么？这些地方就是北国的地方。大家看，以云、亚伯波马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基列不是在河东吗？这都属于北国。加利利、拿弗他利，这就是北部啊，都是北部的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大家看见没有？这就是第一次的被掳。阿摩斯所说的话应验了没有？应验了。第二次的被掳在十七章，请看十七章的五节六节，我们就看两处两节圣经就可以可见的，神的话就是要应验。你这么轻慢，又自夸又自欺啊，又不悔改，最后就是自欺自害，自欺自害。第五节到第六节，请大家一起念。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就到第六节为止，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好凄惨呐、啊！终于被掳成了亡国奴。第一次还没有受教，最后一次那就是以色列王的最后一个王何西亚王，在他的时候那就第二次被掳，结果把他们不但掳去，后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把亚述人外邦人换到撒玛利亚来，所以撒玛利亚后来成了混血儿、混种人、杂种人。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根本不来往，瞧不起他们。那确实是他们是混血人，是混种了，已经杂种了。因为在他们被掳的年代，亚述把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掳走，把外邦人弄到那里去寄居。所以我们可见的先知的话没有一句是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不听，那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犯罪的后果。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个人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如果你在某些方面你刚硬，你自己尝你后果，你自己有苦头吃，你还要接受你自己罪孽的刑罚。所以我们真是当何等战兢，那教训我们主快来了，我们不要以为灾难还早着呢，啊，主来的日子还远着呢，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一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该怎样的警醒啊，不要放纵享乐啊，我们也吃也喝，我们为主而吃，不要消遣，不要就是这个在恩典中啊堕落，在恩典中放纵，在恩典中不知恩不感恩，要更加的警醒，也要为月色的苦难担忧。今天来说就是为全地的灵魂，为众教会，特别为那些受苦的仆人们，为受苦的教会，我们要担忧。什么叫担忧？像阿摩斯一样，阿摩斯的名字的意思大家不要忘记是什么，是担重担者，担重担者。他的一生就是为百姓啊，为神的民，无论是北国是南国，在那里付代价，付代价受苦传道，而且他也做代祷的工作啊。今天我们到此，从明天，从这个下一次七章开始，阿摩斯见异象啊，七章以后就看见阿摩斯连着看异象，一共有五个异象，五个审判的异象，一面看异象，一面他代祷，他真是一个担罪的人。所以求主也让我们为月色的苦难担忧啊，不要一天的就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混日子啊，享乐为个人啊，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预备迎接我们的主。